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以前多久以前见过刘明和牧师已经不晓得了。我相信我见过他的同工，上次见到的话大概是25年前以前了。他一看到我就说你瘦了。我看到他几乎是老样子。那我想瘦也有瘦的原因，瘦也有瘦的好处，对不对？有些人想瘦还瘦不下来。我想今天是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介绍刘明和牧师。那他是国际神学会的总干事。那其实我本人个人跟他渊源不是那么深，可是我以前的母会南谷基督徒会堂跟这个机构是非常的深的关系。他们的机构里面，他们在耶路啊硅谷。有个戒毒中心，那当时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同工到那边去服侍，而且是传递什么？基督里的人生，所以很有意思，所以他们也蛮熟悉基督人生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能够请到刘明和牧师跟他的同工来这里，那我相信刘牧师有很多的负担给我们选的很重要的经文《生命记》第八章，哇！20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段圣经，也是在当时以色列人要听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听的。我相信今天还有见证，明和牧师他的多年我相信40年了40年了，那在福音戒毒上的服事上面，有很多的经历。那感谢神，借着今天的正道，今天的见证。来帮助我们，不但是理解这个福音戒毒的服饰，更是理解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想把这个时间就交给明和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纪念或忘记。这个题目的根据呢，是根据《生命记》第八章1到20节整章。这一章的圣经呢，是摩西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表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40年的路程，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一方面他生命呢，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到一个阶段；一方面他也担忧这新的一代怎么样继续的能够传承下去的，所以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是说你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地救拔出来，牢牢的纪念。纪念呢，就会带来顺服，顺服就会带来蒙福。但是呢，不可忘记耶和华的诫命。那么他的意思是说，40年旷野之路的脚中啊，渐渐人的生活得了安逸了。人的经验也丰富了，就产生了一个天性中的一个骄傲，以为得获财的力量呢，是从自己得到的，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的诫命。那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耶和华的诫命。如果忘记了耶和华的诫命的话呢？你们也必照样灭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周遭有很多城邦，这些的城邦是不认识神的，跟神没有关系的，是灭亡的一个生命。那么以色列百姓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如果他们忘记耶和华的诫命，也照样必灭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摩西呢特别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那晨曦会福音戒毒从香港到台湾宣教的脚中， 整整的第四十年，已经迈入四十一年了，所以我就想到四十年的脚中，就取了这个题目来纪念耶和华的救恩，将我们从吸毒的捆绑的罪恶当中呢救拔出来，也同时提醒我们的同工不要忘记耶和华的诫命。因为四十年我们在台湾宣教的脚中啊，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到样样都有，而样样都有之后呢，也就是说生活呢会渐渐的觉得安逸了，安逸之后呢就会心高气傲，以为得获财的力量呢是我们自己力量所得到的。所以我也同时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来提醒警戒我们的同工，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救恩，也不要忘记耶和华的诫命啊，要纪念他对我们生命的救赎。可是在分享这一段经文这里之前呢，我想请我们在加州的一位弟兄叫 Paul， 他呢是在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成功的一位弟兄。那么二十年前我们就在北加州就在北加州呢开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人呢无知染上了毒瘾，上瘾了。现在呢不只是吸毒啊，尤其今天北美的芬太尼啊特别的严重，比海洛因强50倍，意思就是很容易吸过量呢，一下呼吸停止就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福音戒毒中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种方法帮人家戒毒，教育戒毒、心理咨商戒毒、药物戒毒，还有了环境戒毒、司法戒毒，种种的戒毒方法。可是有一种戒毒方法是最彻底的，叫做福音戒毒。为什么福音戒毒这么彻底能够帮人戒毒成功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二十年前我们在北加州开始了这个福音戒毒中心，现在已经叫福音戒瘾中心了。什么意思呢？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误用、乱用、滥用，就会上瘾，上瘾就会中毒。不管你误用、滥用、乱用金钱也好、感情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酒也好、烟也好啊，还有呢毒品也好，当你 abuse 它呢，你就会上瘾，上瘾就会中毒，中毒呢就需要去戒毒。毒这个意思啊，毒这个字啊，在圣经里边呢延伸下去呢就是罪，因为呢死的毒钩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对人生命中的一种捆绑，使人呢上瘾之后不得不去做那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啊，福音戒毒在二十年前北加州成立之后呢，神也使用这个戒毒的工作来帮助一些吸毒的人。现在我就邀请 Paul please come tell everybody your testimony。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Paul.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保罗。
And I was in Operation Dawn around
2015. 2015, 2015年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
Yeah, and I went to originally to Operation Dawn because I struggled with marijuana, drug addiction, along with a lot of other things, mainly marijuana and Adderall, though. I used Adderall to study. It's a medication for ADHD, but it's basically, it's methamphetamine in a pill, basically.
当时我就是大麻 有大麻上瘾的症状，同时也在使用这个 Adderall。Adderall 其实是一个来治疗多动症的一种药物，但是它很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孩子都会用它来帮助更加的集中注意力来学习。
Yeah, so I actually grew up in the church. My parents and my grandparents were Christian, and I never really believed in the gospel growing up. I think mainly because there wa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way that my parents lived at home and also at church. So I think that kind of influenced my beliefs.
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教会家庭里面长，就是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因为他就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的样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会就影响了他。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就是不是很连贯的，这个就影响了他对基督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并不是非常的相信福音。
Well, one example of this is the area of pornography. So, I think I was exposed in a few different ways at a pretty young age. One of the ways was I actually caught my dad watching porn. And another way was my parents had this kind of like a side business selling kind of like Japanese anime gifts and hobbies stuff on eBay. Yeah.
就是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个性方面的这些色情片之类的东西。他说其中有一个渠道就是他就看到他爸爸就在看这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他的爸爸妈妈也在经营一个商店，然后是在卖一些日本的一些漫画呀，在那个 eBay 上面有在卖这些一些周边的这些东西。
And so they basically sold, I guess it was good money, but they sold things that were kind of like hentai material. And then they would hide these things from me, but then I, obviously would see it because it's in the house. I caught it. And so.
Yeah, 就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在网上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像这种色情啊相关的这种东西。然后其实爸爸妈妈是想要隐藏这件事情的，不想让他知道。可是这些东西都藏在家里面，所以就是一个小朋友也很难说，就是会找不到。所以他也大概都知道这些事情。
Yeah, so I never truly believed. I think in my mind, I was like, okay, so making money is actually more important than God.
从小可能就并不是很吃这一套，他就觉得 OK，你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显然赚钱比信神要更重要的多。
So when I went off to college, I went to UCI. I was a biology major.
所以他后来上了大学，他是在那个 UC 尔湾，对吧？UC UCI，
Irvine,
yeah，
yeah, Irvine, yeah.
UC 尔湾。然后呢，他是生物专业的。
Yeah, and I was doing research as a biology student. Well, learning about evolution. Basically, in my mind, I rationalized that sex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学进化论呀，学各种的知识。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生物学的学生，他觉得性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Because if we're just animals that just live and di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just to pass on our gene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at's what determines a successful organism.
所以说，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生物体，就跟动物一样，我们生下来然后就死掉，那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So I rationalize, yeah, sex is the most pleasurable act, because nature designed it this way to ensure that we perform this act to reproduce.
所以说，在这个再生殖的过程当中，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也是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愉悦的。
Around this time, I was doing research for a class, and I came across this article about circumcision.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在学习的当中有接触到一篇文章，是在讲这个割礼。
And my parents had me circumcised when I was young. And when I asked them, my mom said, "Oh, it's because we're Christian. Your grandpa became circumcised when he moved here from China because he's a Christian."
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他做了割礼，然后他当时问他的父母，他妈妈就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你外公当时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做了割礼。
And I was like, "Did you guys only read the Old Testament? Didn't you read Galatians?"
”我们就是想要质疑一下，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读过旧约呀？你们
But anyways, the research article went into how circumcision damages the sex life. It basically ruin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penis. And I felt like my parents ruined my chance at experiencing the epitome of life.
所以说他那篇文章就告诉他说，割礼会影响你的性体验，基本上就是毁掉了你所有的阴茎的完，就是全部的功能能够实现。当时他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很痛苦，就是他的父母毁掉了他来享受这个整个完整性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Yeah,
so I became very angry at my parents. I became very angry at this Judeo-Christian God and the Jews because I felt like, what's this weird, you know, barbaric tradition invented by the Jews, you know, and Abraham and about to sacrifice his son for some reason, Isaac, and then, okay, don't sacrifice your son, now circumcise everybody.
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他就非常的愤怒，很就是他非常的痛恨他的父母，还有这个莫名其妙的信仰。他就觉得你们在想的这些什么巴别塔呀，什么亚伯拉罕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呀，为什么要献上自己的儿子呀？这些事情他都觉得没有办法理解。Yeah,
I became very depressed. I tried to turn my parents from their faith. I would tell them things like, "Oh, you know, how is there going to be no tears in heaven for you in eternity if you know that your only son is burning in hell?"
他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的沮丧、压抑，就是有一些抑郁了。然后他就一直在挑战他的父母，想要让他们变得不信。他就说：“你们就是在天，就算你们上了天堂，你们也会流泪的，因为你们的儿子可能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烧。”
I became suicidal at one point. I thought, you know, if we're all just animals that just live and die, there's no point to anything. You know, if I die now or 50 years from now,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then 100 years from that, everybody I know right now, you all be dead anyways, and nobody will remember anything.
对，就是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会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都是动物的话，我今天死，明天死， 15年之后死， 有什么区别呢？100年以后， 反正所有人都要死。
But I could never really go through with it because I was too afraid of, you know. Well, I think one, I wasn't sure that there wasn't anything after. And then also,
yeah,
so I just turned to drugs to kind of silence the voices in my head and numb myself.
转向了毒品，让我的脑子能够安静片刻。
Using Adderall, so marijuana would just kind of, I would just numb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those things. But whenever I would use the restroom, I'd be like, how can my parents do this to me? You know, just hear these voices in my head. Yeah, somehow I was still able to graduate by using a lot of Adderall to study for exams.
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顺利的毕业了，因为他使用这个Adderall来帮助他复习考试。
But after I finished college, I didn't want to go for a regular job, so I just started selling marijuana. And this was before it was legal. Before marijuana was legalized.
合法之前，他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也不想去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于是他就开始卖大麻。So
I lived this way for about 2 years after college. I'm just selling drugs and then getting high every day and just kind of living this meaningless existence.
就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的2年的时间，他都是在贩卖大麻，然后每天都就是抽大麻抽到嗨，然后过着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
And long story short, I ended up getting caught with a lot of drugs and then ended up in jail. I was arrested and went to jail.
And
my parents actually came and they bailed me out. And they said, if you want us to support you, you have to go to Operation Dawn.
就是他爸爸妈妈最后就去了监狱，把他保释出来，然后也对他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就送你去这种戒毒中心。So
at first I went because my court date was a month from the time that they bailed me out. So I figured, oh, if I go to this Operation Dawn rehab program, maybe the judge will lighten my sentence if I can say, oh, judge, please forgive me. You know, I'm in rehab already.
他应该同意是因为他当时觉得这样的话那个法官就给他判得轻一点。 他就可以跟这个法官说我已经就是有这个要去戒毒所的这个行动了，所以你就可以给我少判一点刑。
Yeah, but by that time, I think the Lord kind of prepared my heart to receive the word because I wasn't happy the way that I was living. And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觉得神已经在预备他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了，因为其实他心里面知道他这样活着并不开心。
And I think eventually I probably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one way or another.
对，其实如果这样继续活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害死自己的。
So when I went to Operation Dawn, one of the pastors actually asked me, oh, you know, do you want to say the sinner's prayer?
就是所以当他去了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来挑战了他，就说愿不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主，就是接受的祷告。
And I've done it many times before, like in church, but then I think this time around, my true prayer was like, you know, God, if you're there, like help me,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with my life.
他说其实他也从小做过很多次的祷告了，但是在那一刻他就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在的话，你就来帮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And so I think the Lord softened my heart to the word at the time. I started reading the Bib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神在那个时候柔软了我的心，我终于开始第一次真正的读这个圣经。
And I remember in Operation Dawn, so every morning we have like a Bible study or, you know, quiet time. So we read the Bible for an hour.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读经小组，然后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读一个小时。
And the first book that I opened up and turned to was Ecclesiastes, and it said,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And I was like, yes.
打开的书就是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中的虚空，他就心里面想说没错。
Yeah. I think before that, I thought the Bible was just full of these weird stories, you know, like, okay, David and Goliath and, you know, the Abraham thing. But I started to see there's true wisdom. And I think the Lord spoke to me through.
他说之前我觉得圣经就是一堆无聊的小故事，什么但以理敬畏狮子呀，什么亚伯拉罕献儿子呀，但是现在他打开发现，哦，确实是有一些真的智慧在里面的。
Yeah. So, the first month, you know, started to read the Bible and then became on fire for God, I guess. And then so a month later, I had to go back to court for the trial.
Okay, 就是他就认认真真读了一个月的圣经，然后一个月之后他要回去到那个就是法院里面去接受这个审讯。
And so I was like, okay, God, you know, I believe in you now. You're going to let me not go to jail, right?
跟神说，神啊，我现在都已经信你了，你应该能让我不用进监狱吧。
But nope, I went to court and the judge was like, nope, you're guilty. And they sentenced me to prison.
我去了法院了之后，法官说no, 说不，你是有罪的，所以他就被送进了监狱。
Yeah, and so the Twin Towers in LA, that's that big jail ther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have been to downtown LA, but I was in there.
在那个LA市中心有一个双子塔，其实就是那里的监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参观过，他当时就在那里服刑。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they do, they line everybody up in these small, they put everybody into like these small 10 by 10 jail cells. And it's like 20 guys, like shoulder to shoulder.
人都就是挤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小方块，就20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就肩并肩的都站在一起。
And then the guards say, okay, everybody, strip.
所以然后那个狱警就对他们所有人说脱光。
And then at that time, all these movie scenes went through my head, you know, like of Don't Drop the Soap. And there are all these big guys around me. I'm the only little Asian guy in there.
所以当时所有以前看过的电影都回闪在我的脑海中，不要掉肥皂在地上啊什么的。他说当时他只是一个亚洲男孩，周围全都是那种很大的壮汉。
Yeah, and I didn't know what else to do, so I prayed. And, you know, I was like, God, like, scared right now, protect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所以我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就是能够让我能够不要害怕，来帮助我，救救我。
And there's in the jail cell, there's one light, kind of like one of these, just like one light shining down.
在那个狱在监狱的那个区那个房间里面，就是顶上有一个这样的射灯。
And I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one guy who just walked into the light and then looked me in the eye.
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走到那个灯下，然后就看着我的眼睛。
And then he said, "Don't worry that you're in here. He's still with you."
那个人就对他说："你不要担心，虽然你在这里，他还是跟你同在。"
And I mean, I could rationalize it and think, you know, this guy's just on drugs or he does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But in my head, I
那就
felt like
出来
this
了。
American woman
解除禁
who
意，我看看，解除禁意也没有。
他也可以理性化的想说，这个人是不是
就是啊，解除
吃
禁意，
药
我
了？
这还是没有。
然后就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在
凭
那一
我是
瞬间，
正
我就
常
感
的，
受
就是
到
那个
神在
头，我
给我的一个启示，是个
无有，
And
就是
I felt like
声
the
音也
Lord
没
saw
有，
me, you know,
不
even
是
though there's
图出不
consequences
来，
for your
图
sin
也出不来，声音也没有。
that and I was in jail that you know
是很好，
he would still be there with me through it。
就是好像是神在告诉他，虽然你犯了罪，你也要承担后果。可是你即便在监狱里面，我也与你同在。
And so that planted a seed of faith, and I was able to finish the 18-month program at Operation Dawn. I was baptized in the church there. Yeah.
所以就是服刑了18个月，然后出来了之后，他就受洗了。
Yeah.
哦，18个月在晨曦会。OK，那是在监狱里面做的这件。哦，OK，那就是在晨曦会戒毒了18个月，然后
Yes.
他就受洗了呀。
I wish I could tell you know, after I finished Operation Dawn and it was all roses and happiness and you know, everything is great. When I finished Operation Dawn, I still had a felony on my record, so I had a difficult time finding a job.
说很难告诉大家，说我从晨曦会出来了以后，就是一直走花路了。其实事实上，他出来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他有一个犯罪记录，所以他要找工作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困难。
Fortunately, my cousin was working as an optometrist at the time at a private practice, and she I was able to start working there as a technician.
就是他的很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就是表亲，然后当时是在一个是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吗？验光师。OK，sorry。然后呢，他就可以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然后作为一个技师。
And 6 months into working, one of the coworkers invited me to rave.
6个月工作6个月之后呢，有一个同事邀请他去一个派对吧，waves like kind of party，right？
Party with drugs and all
对，
that.
是的，就
Yeah.
是。Yeah.
Yeah, so I kne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there, and I think for me, I was like at the time the soil, you know, with the rocky soil and the thorns and everything, the cares of life and just the lure of wealth still kind of choking out that seed of faith.
Okay, I did not get that. 就是说，其实。
Like the parable, you know, Jesus says there's the soil and the
对，就是说，OK，it's a Christian metaphor 就是说，他去那个 party 之前，他其实就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觉得他的心里面，就是圣经不是说四种土吗？就是他说他的心里面觉得，他的心里的那个土其实还是有很多石头在里面，是不是？就是
Sorry, I don't
that your
understand.
heart is like has yes
Yeah,
full
so
of thoughts.
spiritually I kind of like was dead again. I think during that time it was kind of like the David and Saul like I was choosing the Saul path and making all these decisions to turn away from God and then eventually I think the spirit, you know, did leave me, lik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left Saul for a bit and I think the Lord sent a tormenting spirit to me. That actually helped me get back on the right path, eventually, yeah.
OK，就是他就他自己的感受，就是他就想到那个大卫和扫罗的那个例子。那他就觉得，他其实神在这个时候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回转到正路上面来。
Yeah, and the reason I say that is because when marijuana was legalized in 2017 or 2018,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 was able to get the felony removed, and then I actually went to optometry school.
school 是什么？就是他就说他2017年、2018年的时候，那个大麻不是就在加州就已经合法了吗？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机会去一个就是专门眼科的这种学校，是吗？ It's like go to a special school for like...
This was in 2019. I went to the school in Fullerton.
Fullerton 的一个学校，他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学习了。
Yeah, and outwardly, I guess I looked like I had everything together, but inwardly, I was spiritually dead still.
就是说，他其实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已经进入到正轨了，可是他觉得他的灵里面还是就是是死的。
Yeah, and during that time, I think it was like when the spirit like when an evil spirit leaves a man and then it goes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then it finds seven other spirits even worse than itself and, mm-hmm. and brings the and I wasn't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nymore at the time.
Okay.
And so my life was worse those first 2 years of optometry school than even in college.
所以他就觉得他就想到圣经上面讲说那个耶稣把鬼赶出去了之后那个有七个更恶的鬼又住进来嘛。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是这样的光景，他在那个验光学校的头两年，他觉得比他大学里面的光景还要糟糕。
Yeah, I just found friends in optometry school who would go to raves, and then we'd go to raves together, and then like study hard, play hard kind of thing. Yeah.
所以他在那里也找到了很多同学，他们也是一起，然后就是拼命的玩，然后也拼命的学，然后都是去这种吸毒的派对上面，然后一起混。
And so second year of optometry school, I think the Lord allowed everything to kind of fall apart.
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允许让他生命中的一切都破碎了。
Yeah, so I almost failed a course, and then I had to prepare for this big exam that was kind of like boards part three, so all of the skills.
对，他就他差一点点就要就是怎么说，考试就不及格了，在一门很重要的课程上面。
Yeah, and I was dating my then girlfriend, but now wife at the time, and we broke up at that time.
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当时是他的女朋友，然后呢，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俩分手了。
And there was just one week where I felt like I was lost everything, and I was about to lose optometry school, and you know, I didn't have anybody. Like my family left already at the time. They're in Texas now, and. I had a falling out with all my friends in optometry school, all those party people. Yeah.
他在那一个星期的时间，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他的家人也搬去了 Texas. 然后呢，他就他的那些一起跟他派对的那些朋友，他也都已经不在一起玩了。然后所以那一个星期，他就觉得他一无所有。
And so I racked up lik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 loan debt and. Probably, if I fail out of the program, no way to pay it off. So there was a lot kind of looming over my head.
就是他，而且又背了很多的学生的贷款，然后所以这一切都压在他的身上。
And at that time, when I was in Operation Dawn, I kept this prayer diary, and I listed all these things that God, I want to do this and that after I leave.
在晨曦会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小的那个祷告册，他就写的。一条一条的说神啊我想要这个想要这个等到我离开了这里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
and I got all of those things that I wanted
我事实上是得到了所有我当时想要的东西
but at that moment I felt as lost and as empty and in as much as despair as I thought back to when the last time I felt that way and it was when I was in jail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感受里面，我就觉得跟我当时在监狱里面一样那么空虚。
And so that's when I remembered God, and I think I forgot about Operation Dawn for a long time, and was lost for a good number of years. And then I felt like everything came back, and I realized the need to surrender and repent.
就是在那一刻。我终于回想起来了神其实在那过去的几年里我都把晨曦会已经抛在脑后忘得精光了可是在那一刻我就又回来然后降服在了神的面前
Yeah, and I guess after I started reading the Bible again kind of got in touch with the pastors at Operation Dawn and I never went back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I think now I think I have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at this point.
他说我就又开始读圣经了，然后我也和晨曦会的牧师重新取得了联系。我虽然没有再重新回到晨曦会，可是我知道我现在的 这个信心已经比之前就是更加坚固了。
Yeah, because life as an optometrist working in Costco is definitely stressful.
在Costco 的这个验光中心工作，其实这个生活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Yeah, but you know, and now, I mean, even just the other day, I got into a huge fight with my wife. There's still a lot of like deep rooted sin that I think you know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is like lifelong.
对，他就觉得，其实前几天他还跟他的太太大吵了一架。其实他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还是埋着许多的这种罪的根，在他的生命里，这可能是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对付的。
But I think what I'm realizing is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really don't matter. Like you can have the just like in Ecclesiastes, like Solomon had everything, a thousand women, like power, money, and everything, and
但是你知道，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就像所罗门在最辉煌的时候拥有一切。
Yeah, like at this point, working day in and day out for it's been 2 years since I graduated now.
从毕业开始已经就是两年的时
间。To be honest, it all still feels pretty empty, and I still feel the spiritual battles, if not, maybe even stronger now than before.
他就觉得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虽然说在正常的工作，可是他其实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一直是在进行中的，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比以前还要更加凶猛。
But I think, you know, thanks to Operation Dawn and the Lord working through them, they planted the seed that grew, and now I turn to the Lord instead of to anything else when trials come, yeah.
就是在这里他想要感谢晨曦会，就是把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埋在他的心里，所以在很难的时候他现在是转向神，而不是转向其他觉得可以帮助他的东西。
Yeah, and I think it's pretty cool that I can see that in many ways. Like before I was like, well, what's the point of all this like suffering? Like why did you know, why can't I just be born into a rich family or something, and just a rich Christian family, and then you know, pastor's kid or something, maybe things would have been better.
以前的时候就是会想说，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没有生活在一个很富有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就一出生就在一个有钱的基督徒家庭里面，然后就是这不是更棒吗？
Yeah, but I guess now I kind of understand like none of that is important or matters, like the external stuff. It's really, you know, just finding God before the end.
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是在末世之前能够找到神。
Yeah, I guess that's pretty much it. Yeah,
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的。
You stand here, I will pray for you. 这个福音戒毒有一句话说，一时吸毒，终身都福音戒毒啊。所以呢，跟随主的脚踪是一辈子的，不是一时的。那个征战呢是很真实的。我现在为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悔改的种子在破的心中，让他真的有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赎，也是他生活的救主。主啊，求你继续帮助破，让他无论在婚姻的生活、工作的生活、私欲的挑战之下，靠主得胜。主啊，从前你怎么救我们，今天同样来救我，让他一生都不离开主，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Thank you. God bless you.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是在《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二十节。Deuteronomy chapter 8, 1 to 20. You will see this scripture. 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以你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的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神在旷野里边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有四十年的脚踪，四十年的脚踪的里边呢，神在试炼以色列的百姓，也苦练以色列的百姓。事实从圣经的含义里边来讲，无论是四十年、四十天、四百年，是都有一个试炼和苦练的含义。那试炼他们有什么目的呢？圣经说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肯守神的诫命不肯。真希会福音戒毒在台湾四十年的脚中，也是受了很多的试炼和苦练。因为当我们从香港被差派到台湾去宣教的时候，我的牧师给了我们3000块的港币，在我结婚10天之后呢，就差派我们夫妇，另外一对夫妇有3个小孩到台湾去宣教。他差派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不行再回来。如果你听到这种差派，你敢去吗？如果长老说我们现在差派你们出去，平平安安去，不行再回来。但是我非常明白我的牧师的爱心，他知道我戒毒才7年的时间，现在要被差派到台湾去做宣教的工作，就是从事福音戒毒的侍奉，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要凭着信心去。当时我连宣教的含义都不是很清楚，就要被差派出去宣教了。他是爱我，他是给我一个保证，说不要怕， 向前去，如果真的不行了，回来还有个退路。我知道他是这个爱心，但是感谢神，我们凭着主的赐给我们的信心，一去不回头，到今年呢，已经第41年了，快要啊。40年的过程里边，真是如同圣经所说的，走脚没有走肿，衣服没有穿破，从无到有，3000块港币，7个人没有薪水的哦，吃饭啊，租房子啊，我刚开始去租房子啊，一付钱要租押金，说我们要做戒毒的工作，那个房东就马上把那个钱退回给我。哎，刘先生，对不起，我们不能租这个地方给你。我说为什么呢？哎呀，他说你们做戒毒的工作很危险呐。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自卑，也非常的气愤。我心里边想，难道一个人吸毒就永远的没有改变的可能吗？这是一个事实哦。今天在今天的社会上，如果一个人吸毒的话，被人家看见他是吸毒的，就认为他是没有得戒的了。我从小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吸毒，在香港呢加入黑社会贩卖毒品，也在香港卖血去吸毒。香港的人对吸毒的人有一句这样子话说，哎，我们这边有没有人讲广东话的？有没有人讲广东话？啊，识听少少啊，咁你听下啦吓，你听一下呢啲咁嘅死导游啊，死导游啊，就死的吸毒的人，冇得戒噶啦，没有得戒的啦，4.5块你有得戒，4.5块就有得戒，4.5块是什么意思啊？1块、2块、3块、4块、半块，那是什么？棺材啊！所以你听懂，冇得戒，4.5块有得戒，这是在香港广东人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对了一半，不全对。在台湾呢，我们有台湾的嘛，哈，我接触到台湾怎么说？我到了台湾呢，学了几句台湾话。一些做父母的呢，就带了孩子来我们来戒毒，他们就说：“牧师啊，牧师啊，这款的人无法度啦，没有办法，戒不起了，戒不掉的。”四个钉啊钉下去都也是盖，4个钉子钉下去就可以戒，那不是一样吗？跟4.5块不是一样吗？1个钉子、2个钉子、3个钉子、4个钉子，那叫什么？棺材嘛，一样的嘛。我讲会啦，也是盖啦，又不发多啦。我说，我跟他说可以啦，可以戒啦。我是信耶稣戒掉才来做这个工作的。那些阿公阿妈怎么说？那是耶稣也是盖变我戒，我嘛是爱信耶稣。他说如果耶稣能够改变我的儿子，我也要信耶稣。真的耶稣改变他的儿子。我们有个家属团契，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拜拜，因为台湾是个岛国嘛，特别的拜妈祖啊，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看到，亲眼看见，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成就了这个戒毒。真有人信了耶稣哦。我在北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讲座，有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来，他一听说哦，这个人吸毒，以前是吸白粉的，他就对我说：“刘老师啊，一个人吸白粉呐、不可能戒得掉的。如果吸白粉的人都能够戒掉，死人都会复活，那就等于没有得戒嘛，对不对？死人都会复活啊，对不对？不可能戒得掉的。”后来他听了我讲完见证之后啊，我吸毒，我卖毒，我卖血去吸毒，10年活在这个毒海的里边，毒海无岸，铁窗无涯。就是说我们吸毒的人呢，老是进出监牢，出来出来监牢，那个叫毒海无岸，铁窗无涯。什么叫铁窗无涯呢？总是打开一个小窗窗，外边有人来看我们，就在铁窗里面看那个来探访我们的父母，无涯，没有尽头的进进出出。毒海呢也无岸，在那个大海里面漂泊，永远到不了岸边。为什么呢？整天都在吸毒戒毒戒毒吸毒。 所以当他听完了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跑来对我说，刘老师啊，你真是死里复活活过来了。我说是的，因为我信的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信他，我也活过来了。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在神呢是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刚刚说这些人是没得借的，这是人讲的只对了一半，无论是从经验是从知识医学科学上面来讲，神的话不是这样子讲。所以呢，在台湾我们始终凭着信心在那边开拓这样子的工作，到今年40年，我们见证了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3000块的港币，连住都没有地方住，现在在台湾有9个戒毒的地方，有青少年的，有老人家的，有女的，还有中途宿舍，还有戒毒训练中心，还有婚姻辅导，然后戒毒宣教。所以我们就能开到世界各地啊，到泰国、缅甸、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能够死无变有。可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价值不在死无变有，而是在叫死人复活。所以在这40年的脚中里边，经过我们戒毒，尤其是我个人，全世界这样子跑，在香港、台湾、泰国、缅甸、中国，现在在台湾、在泰国每个地方都有100位在戒毒，就经过了有7000个个案。其中真正能够被耶稣改变不吸毒的，又成为侍奉主的人，又回到社会的，有1000人以下。在纽西兰有一个医生听了这样子的见证，他说，刘牧师啊，如果我们做医生的，如果能一个病人有这种素质的话，我们早就能够写报告写论文啊。他说，你怎么不写论文呢？我说我不会写啊。我教你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写了下来之后我还是不会写，因为我没有多读过什么样的书啊，对这一方面呢没有太大的这个知识在里边，所以我也没有去写。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40年的脚中，在台湾经过很多的苦练和试炼。第一次圣经说，经过苦练和试炼的时候，是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神的诫命不肯。当我们40周年的时候，我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立刻低下头来说，神啊，我肯。因为晨曦会福音戒毒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真正靠神的话语能够建立人的生命。因为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道能够重生我们的生命，神的道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所以我肯，我内心里边肯守神的诫命。可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讲了2次，16节那边又说，神赐下连你们列祖都不认识的玛纳，然后呢来喂养你们，而在40年的里边呢，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这一次在讲的时候，就是个应许，是要叫你们终究享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总是在埋怨我们所没有，总是没有看见我们已经拥有的，所以很多的埋怨，就在苦难的里边呢，埋怨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神对我们有应许，在苦练的里边、试验的里边，是要叫你们终究享福。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经过历练、成长、茁壮的，没有这回事的。你看破，看他呢，一表人才，对不对？又帅，出去又戒了毒，他也讲见证。很高兴他能讲失败的见证，但是靠着我们的主就能够得胜有余了。我们求主继续，我每次来我都要找他的啊，我的眼睛呢、啊、是在混黑社会打斗的时候啊，撞击太重，我的眼睛这边是弱视， 我每次跟他讲你是验光师了，他说你来来来，我帮你验一验。不是啊，你有白内障，你要赶快去动啊，你不动手术很模糊的，越来越糟糕啊。结果一验我还有青光眼呢，啊，这样子啊。所以呢，我就找他，不只是在工作上边，我们在生命上边的关系啊，一时戒毒，终身福音戒毒。我如果能够见到一个戒毒的弟兄，还有通理哦，通理，你等一下要来讲个见证哦，几句话也要的哈、哦，也是我们南加州的弟兄啊，我们都常常跟他们维系着这个生命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已经很重要，人与神之间更加的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苦练他们，试炼他们，赐下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玛纳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早起来的时候呢，遍地看都是白色的，然后他们就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叫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神赐下玛纳养活以色列百姓是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话语。食物只能保护人的身体，却不能保证人的生命。今天我们都在讲养生，养生，养生。喝个茶又叫养生茶，吃个面也叫养生面。哇，很好听啊，哇，大家都喜欢养生，养到最后还不是要死，但是就不讲永生。从来都不知道人需要永生，在神里边有永生的盼望，不认识主。所以呢，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力量，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所以福音戒毒到今天还是靠主的话语建立人的生命。离了主也就是离了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的。因为你想认识神，只有从他的话语来认识他。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他创造的万物来认识他，可是真正能认识他的就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谁嘛。他怎么告诉我们呢？就是他所启示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你多读神的话，你的思想就会改变，思想改变，价值观就会改变，情绪就会改变，生活习惯就会改变。所以感谢主，在台湾40年，我们的脚没有走肿。我特别想到这一句话，因为我在吸毒的时候10年都戒不掉。我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她非常的痛苦。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啊，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了。我的妈妈为我祷告了10年了，有一次她看我毒瘾发作在家里，一进门扑通就跪下来，儿子啊，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因为我妈妈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在背后指着来骂，曹教士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如果你真的要传，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我的妈子，我的妈妈情何以堪。我虽然吸毒，我还是想孝顺我的妈妈的，我也跪在地上说，妈妈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吸毒，我真的想孝顺你。奈何我毒瘾发作的时候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面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几乎是要爆裂，没有一口毒品我会死，我连妈妈都不要，掉头就去吸毒。这个叫心毒，心毒难戒，心毒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戒毒，我们以前说是戒罪，可是圣经没有戒罪这个字，后来我读到圣经之后，不是戒罪，是除罪。福音戒毒是除罪，靠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过，把罪恶都除掉。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不是戒去世人罪孽。所以我把它改过来，福音戒毒是除罪。母亲很痛苦，可是她10年流泪为我祷告，直到有一次我在贩卖毒品，有一个人来敲门，我一打开门，3个人冲进来，两把刀 刀子架到我颈子上，把我叫到半山上去。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我心里边想，我是混过流氓的，我受过流氓教育。流氓教育是什么？要顾义气，不要背叛老大，所以我死都不讲。结果他们就把我压在地上，就用那个榔头啊，打了我肋骨这边断了五根。后来旁边有一个人拿一个铁条要来打我，我的本能就是要保护我的头啊，头被打爆了，命都没有了，手给打断了，我还有命，所以我就在那边挡到我的手就当场被打断，看着这样弯起来。最后他拿两个铁钩在我面前画，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怎么废呢？插进脚踝筋一扯，这个叫挑脚筋，我就一辈子残废。那个时候很痛苦很害怕，可是有一个意念，不要出卖老大。我出卖老大，他们会打死我，我的老大也会打死我。我现在如果出卖被打死，我就变狗熊了。我不出卖老大，你打死我还是个英雄。所以教育的力量很大的，不过看你受什么教育而已。所以呢，就在那个光景当中，他们没有挑我的脚筋，忽然间旁边有个人拿了这个玻璃瓶子啪一下敲碎了之后，在我脚面上慢慢的割到我脚都裂开，到今天还有这道疤痕。我感谢主，我的脚被割裂了，我的脚筋却没有被割断。所以我在40年台湾宣教的时候呢，读了这一段圣经，40年我的脚没有走肿，我的脚从来没有痛过，但是我的右脚痛过。为什么？脚底筋膜发炎痛起来了，神保守，我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破过，虽然开始一无所有，但是从来没有穿破衣服。我们的牛增多了，羊增多了，房屋多了，9个戒毒所，还有一个叫三合一戒毒中心。哪三呢？吸毒、共用针头的 HIV 还有同性恋，3件事情在一个人的身上，在世界上是不可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还从台湾宣教到泰国、缅甸、中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英国，甚至在印度的拉格伦，我们都在那边开过福音戒毒。因为呢，有拉格伦的人到我们香港戒毒，我们再拆派回去，因为那边靠近尼泊尔、靠近缅甸，毒品很多。神是使无变有的神，也就是神是供应的神，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一个吸毒人就等于死人一样了吗？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毒品很毒啊，叫芬太尼 （fentanyl）。我昨天一个警官开了一个车子，就带我跟这个王腾传道到那个洛杉矶的 Chinatown。哦，那整个街上啊，都是流浪汉吸毒的人，那个吸毒的人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吃了那个芬太尼，看护尸啊，倒又倒不下去，站又站不起来，可以半个小时的。那我以前在三藩市啊，我在纽约啊，我在温哥华的 Hastings Street， 我在荷兰啊，我都到这些地方去看的，我专门去看吸毒的人那个光景是什么啊。我到了一个中心呢、啊，在温哥华，我去那个地方叫 Safe Injection Room， 那个叫安全注射室，我就去参观。我说我看了一个吸毒的人呢，拿着毒品进去，结果呢，他有登记嘛，那个工作同仁就给他一个针头，他就跑进去去注射了我。哦，我也想跑进去，他说 No， you can't go。他说 You didn't registration， 你没有登记。我说你给毒品给他吸吗？你给针头给他打毒品吗？他说 keep them alive， 他说让他们活着。什么意思啊？让他们打毒品不要得艾滋病了，给他干净的针头不要打艾滋病，这样叫他们活着去打毒品。我说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你让他们活着去打毒品。他说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已经没有办法了， 80 years no way to help them， keep them alive， 让他们活着去打毒品。 我说 I was on drugs more than 10 years. 我说我真哦、oh, ，You don't look like. 他说你看起来不像。我说 Yes, because I received Jesus in my heart. Jesus changed my life. 他说 Oh, that's great. 他说很好，非常好。I say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Our operation dawn. 我们这个晨曦会福音界说 also keep them alive.But we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We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 Oh, he said, that's great. 我自己常常讲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撼。完全不同的目的，完全不同的意义，完全不同的结果。救一个人，救一辈子。一个人吸毒，全家受害，一个人戒毒。全家都幸福。我们跟破相处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 That's big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侍奉的工作，所以非常的有意义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所以呢，这40年的当中，可能我们也有点经验了，生活也安定了，也有一个可能呢，就心高气傲，忘记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因此呢，神就借着这样子的话语呢，来提醒我们的同工。那么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候也受过试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当他受洗之后起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呢，就推动引导耶稣到旷野里边去受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撒旦是怎么受试探耶稣的呢？你现在肚子饿了，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来吃，来充饥，这是很合理的，也很合逻辑的，对不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这也是很合逻辑的，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可是你可以在肚子饿的时候拿石头来变成饼来充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做，那就是听了撒旦的话了。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话语。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耶稣在旷野试探之前，在受洗之后，天上有声音说，天上有声音说，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常常读神的道，神的道进到我们的心中，当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神的道来抵挡，来逃避，来了面对靠神的话。如果不读圣经，完全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早就宣告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何须撒旦用这个试探好像很有道理又合逻辑的试探来试探耶稣，叫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女。那圣灵为什么会引导耶稣去旷野受试探？我曾经想，圣灵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我们来想想看，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试探，那个时候罪恶还没有产生。可是呢，当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因为私欲怀胎，就自我膨胀，就生出罪来。这个罪呢，就是不听神的话，神说你吃了必定死，他就要试，因为他听了魔鬼的话说，哎呀，你吃啊吃了，你像神啊，你可以分辨善恶啊，哇，他就用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想跟做法呢，就去听了撒旦的话，又去做撒旦的话，结果呢就失败。那你想想看，在伊甸园受试探的时候，伊甸园还没有罪恶啊，那个时候多么的单纯啊，就因为人被造之后有一个自由的选择，还有私欲在他的里面，结果呢就离开了神。可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什么环境呢？一片乌黑，什么都没有，罪恶重生在旷野。但是耶稣 却用了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事工，离了主真的不能做什么，尤其是福音解读。我感谢主，在我妈妈为我祷告之后，因为我打得快要死了，送到医院之后，因为警察来了嘛，太吵了，把我送到医院。我一醒来又看到我妈妈跪在地上为我祷告。我的妈妈的祷告是什么呢？儿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她说恨啊，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恨不能解决恨哦。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啊？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不是啊？十年报仇都不晚。你恨我吗？我更恨你，来解决你的恨，是不是？现在的社会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妇女，她在香港难民区信了耶稣之后就做传道人了。她就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她说恨不能解决恨，然后她说妈妈爱你。我说妈妈，你不要说爱我，你爱我我也戒不掉。我既感动又内疚。我的母亲曾经讲过一句话，是无数母亲痛苦的同样的话。她说儿子啊，妈妈是心如刀割，爱你又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爱不下去因为是你戒来戒去都戒不掉，不爱你又不行是因为你是我生的。这是何等的痛苦。所以当我妈妈去祷告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妈妈你不要说爱我，你骂我我比较舒服一点。最后我的母亲说耶稣也爱你。我心里边想耶稣在哪里，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想，如果耶稣爱我的话，我需要耶稣的爱，去哪里找呢？就去了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读。我就在晨曦会福音戒读，也就是 4在晨曦会福音戒读，那个时候是在香港，现在是在美国的圣路易斯 Euro， 但同样的内容，在那边被主重生、悔改、信主、蒙召。我的蒙召是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那个时候就在洛杉矶的 Sumer受训啊，被香港派到这边来。我的名字呢就改成 Simon， 因为我的弟弟叫 Peter Simon， 我就选那个 Simon。 结果我选了 Simon 之后，就看见圣经说 Simon Simon when you bet to Jesus strip your brothers， 去坚固你的弟兄。我就问主说我的弟兄在哪里呢？神很清楚给我一个意念，你的弟兄在吸毒，你的弟兄在流浪，你的弟兄在监牢。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片子，晨曦会40周年，这个工作40年在台湾的脚中，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来帮助我们这些人。嗯，晨曦会40周年在台湾的脚中，我们盼望40年之后依然坚持我们的信仰和信念，去帮助吸毒的人，靠福音的大能来帮助。
那我们福音戒毒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神圣尊严庄严的地位。
晨曦会福音戒毒是福音大能最明白的彰显，能胜过罪恶，使人得自由，得永生。
福音戒毒是神
所启示的影响。我想请从头再来一下，
看重。
我想告诉大家，林志平教授以前是我们，说以前他因为去年刚刚安息了，
成功与学院生命，
他是我们的董事长，他邀请我到台湾从事福音戒毒。我们从头再来看，他讲的几句话很重要。
那我们福音戒毒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神圣尊严庄严的地位。
晨曦会福音戒毒是福音大能最明白的彰显，能胜过罪恶，使人得自由，得永生。
福音戒毒是神所启示的意象，看重同工与学员生命持续的改变，并要一起建造能够见证基督的组织文化。
晨曦会福音戒毒就是靠着福音来帮人戒毒成功，那就是拯救人的灵魂。
像拉夏从容缠绵，寸残土石土不及。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许多的朋友，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戒毒的宣教，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许多的朋友，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戒毒的宣教，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基督教晨曦会从香港来台湾宣教，今年是整整的第40年。40年福音戒毒宣教的脚中啊，我看到的生生死死。生，信耶稣得永生得生活；死，不信耶稣的有些人半途跑掉出去啊，过量吸毒就死掉了；也有一些人没有接受主的话呢，他灵魂永远的死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是要非常的顺服神的心意，勤劳的做工，把福音传给来戒毒的人。因此呢，我们在福音戒毒的这个侍奉上不能够怠慢啊，必须要努力的做工啊，来跟他们一起陪伴他们走过福音戒毒的脚中。我盼望我们的
下一代，再下一代，一直这样子传承下去，就是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这也是主所吩咐的。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所以我一生的志向呢，就是在这一个灵魂深处撒下悔改的种子，这一件事工上边呢，要坚持下去，坚持我的信仰，坚持福音戒毒，坚持把福音传给来戒毒的人。我盼望我们的同工们呢，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有共同的这种福音戒毒的精神，就是以基督的爱来爱这些弟兄，也有福音戒毒的精义，就是拯救灵魂，来做这样子的侍奉。
บรรยายด้วยข่าวประเสริฐ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ฟูอินเจตู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ย่ฟูอ
ินเจตูในสิงคโปร์เย่ทิงลาวาเมียนมาเมืองไงที่มีทิงเพียสแคมมา
ฟูอินเจตูในไต้หวันวันเว่ยอ้าว
晨曦会在世界各地的福音戒毒都一致地坚持我们的意向、呼召和使命。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弟兄通理，你上来一下啊，因为通理算是很早了，应该是19年前到我们那边来戒毒，还是18年啊，那个时候在圣路西一个 house 啊，来，请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吸什么毒，那个时候来了晨曦会多久了，现在在做什么？
我吸白粉，然后
吸白粉就是吸海洛因了
吸了22年，然后在晨曦会戒毒2年多，现在已经戒了19年半，
戒了十几年，
19年半。
那会你去了晨曦会多久？到现在19年吗？
19年半，差不多年半。
不是他。不是他吸是吸，
吸了22年，
吸了22年，
戒毒戒了19年半，
戒毒到现在已经19年了啊、那现在在洛杉矶生活，
在一个工作，然后每日在教会小家，
在教会小家有
不是
聚会，
不是，
还有他的太太在后面啊。好，请站起来，感谢主他们。好，谢谢你啊。每次啊，他们都一起来做见证哈、简短的虽然是，但是呢，都是神的荣耀。现在我介绍我的同工黄腾传道啊，请黄腾传道来啊，也是简短的分享一下你的见证，好吗？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在台湾的花莲出生哦，那也是在差不多18岁、19岁吧，也因为好奇、无知，加上朋友，有吸毒的这个群体哦，所以也染上了毒品。那时候吸毒的毒品也是海洛因哦。那吸毒呢，大概是4年多的时间，在这4年当中呢，其实最痛苦的就是戒不掉哦。所谓的戒不掉呢，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用了一些的方式哦，譬如说我曾经 自己忍耐，就是把自己关在自己家里面大概五天六天忍耐过去，或者是呢我到别的城市，或者远离我的朋友，甚至我也到了医院，然后跟一些精神病患的人关在医院里面关了差不多十几天的时间，那医院呢也验我的血是阴性反应，就是没有毒品反应放出来。那所谓最困难就是说，当其实没有这些身体的瘾的时候，可是心里啊却会一直让你想要重复再去吸毒哦，那种欲望是无穷无尽哦，所以呢就在这当中呢很痛苦，无法戒掉哦，无法戒掉。那么海洛因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毒品哦，很昂贵。那所以呢到后面呢，因为吸毒嘛，吸到后面没有钱，所以必须去做一些呢犯法的事情哦，就是一些犯法我自己不喜欢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到后面呢，家人呢也没办法接纳我哦，把我赶离家里，所以呢我在外面也开始贩卖毒品哦，贩卖毒品。那记得在我的家族当中，我整个家族，我的姑姑，我的二姑姑是基督徒，她是唯一一个基督徒。她在我贩卖毒品当中呢，常常打电话跟我讲说，在台湾有一个晨曦会哦，她可以帮助我戒毒，因为这位牧师呢，曾经也是一个吸毒十年的，然后后来改变了一个牧师后。不过那时候我就将这个话放在心里，但是却没有行动哦，却没有行动，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一直觉得自己还行。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戒。不过真的是到后面呢，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于是再次想起姑姑的话后，所以呢我就想到晨曦会。那么我就回到家里面跟我的妈妈讲说，妈，我这次真的愿意戒毒，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我妈妈呢就很快的帮我向晨曦会的办公室联络，带领我到晨曦会后。到了晨曦会呢接受一些的面试，那真正的到了晨曦会的一个戒毒村，那时候在苗栗的一个将军山上面。我在那个地方呢待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想离开。我想说我在这个地方要住一年半的时间，这么漫长，然后又想说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没有网路，没有手机，也不能随便出去。那么到底可以帮助我戒毒吗？我真的觉得很怀疑哦，所以呢我就想离开，我就想逃跑，可是怎么跑跑不掉啊，因为大家都是弟兄都看着我，然后呢加上身体很虚弱，因为那时候刚戒完毒嘛，很瘦，175公分的我174，然后呢那时候差不多都只有48公斤了，真的很瘦。那又想到说我怎么走呢，我要走到市区当中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想到说啊，刚刚好在我的房间旁边有一个洗碗巾哦，就是沙拉托洗碗巾。我想说我这时候呢如果去喝洗碗巾，那有一个照顾我的一个弟兄，他看到我这种情况呢一定会很紧张，送我到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就可以跑掉哦。那是我心里的盘算。就后来我就在那边大吵大闹啊，也喝了那个洗碗巾之后呢，我就不管他们了，我想说等一下会有人来处理我，所以我就躺在那边睡觉哦。结果那个时候呢，村中的同工就刚刚好他们就打电话给刘明和牧师。其实真的很巧，因为刘明和牧师他是在全世界包括在全台湾是到处各处的跑，就那一天他刚好在苗栗哦，在苗栗他在外面办事情，所以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马上赶回苗栗村。然后呢我那时候在睡觉嘛，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一些声音，结果我睁开眼睛一看的时候，我看到刘牧师带着村中的几位同工还有弟兄，他们就跪在我的床旁边为我祷告。就因为这样的举动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哦。我感动的是，哇，这些吸毒的人类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些人的光景，在我们在外面贩卖毒品的时候，有毒有钱我们才是朋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什么都不是。可是这些人一样是混过帮派，一样是从监狱出来，一样是这些的大哥哥，全身刺了很多的刺青，却跪在我旁边为我祷告。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上帝，我也不知道祷告的意义，可是我很明白的知道 他们真的是为了爱我，为了要劝我，因为知道我再次出去晨曦会 的时候，我必定是走向一条灭亡的路，所以呢，以至于让我有这样的信，有这样一个盼望，我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人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后来我才了解，原来是上帝后，原来是福音使得他们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留到现在后，现在到现在是将近是22年的时间。我在2003年的时候进到晨曦会，2005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晨曦会待满2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在美国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我在2005年的时候呢，跟一位姚宏吉姚牧师先过来，之后呢我就来到美国的一个晨曦会美国晨曦会在那时候在圣胡塞，我们就开始了成立了美国晨曦会的这样一个戒毒的事工后。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真的很感恩哦。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哦，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哦。姚牧师本身也是吸毒吸了20年哦，他坐监牢坐了6次，被关了6次之多，也是来到晨曦会之后被上帝所改变。但是上帝就使用我们这样的人来开拓。那起初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晨曦会，我们要找寻教会在主日崇拜真的是不容易的哦，因为我们曾经去跟附近的几个华人教会来谈，但是人家一听到我们做戒毒的要带一群弟兄来到我们教会主日崇拜哦，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接纳的哦。即使有一些牧师长老愿意接纳，可是有一些会众啊，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可是那时候就是夏长老那时候我们所在的南谷基督徒会堂的他们这个长老却非常的愿意接纳我们哦，非常愿意接纳我们。所以一直到现在将已经20年的时间，那我们一直持续在这个教堂当中来主日崇拜。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也非常认同这个教会，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关爱。那么姚牧师他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发展的时候是我们整个在北美福音美国晨曦会是一个最算是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要进入到一个那时候学员是最多的时候，6位，其实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甚至到7位，有些从台湾过来。那个时候呢，姚牧师他的妻子姚师母，他那个时候他在台湾呢有一个 case， 这个 case 呢他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狱。那 姚师母那个时候在台湾就辅导过这个 case， 后来知道这个情形呢，就坐飞机到芝加哥，然后要去监狱探望这位弟兄吼。结果去监狱之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芝加哥下着大雪，然后呢车子就打滑吼，打滑之后呢，图牧师呢就打滑之后就撞在旁边的那个路旁边的杆子，姚师母就当场被主接去吼。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剩下姚牧师跟姚牧师的女儿五岁大，还有我们，还有我，还有几位七个弟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及痛心。不过姚牧师却跟我说，他说他是姚师母的血已经洒在美国，所以我们福音戒毒仍然要继续。虽然我知道姚牧师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已经是50几岁一个大男生，一个五岁的女孩，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他相处，因为平常他都是管理我们整个弟兄，忽然要去带他的女儿，一下子要进入到这样的衔接的状况，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具有挑战。不过那时候也真的是感谢神哦，就是夏长老的太太丽萍，我叫她丽萍姐，她那个那时候他们就几位姊妹后就轮流的将这个姚牧师的女儿 每天下课就接到他们家里面去照顾他、啊、去帮助他，去带领他。因为那时候姚牧师他必须要24小时的陪同我们来带领学员，所以就在这样的坚持当中，我们一路走到现在已经20年了、哦、已经20年。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20年当中一路有上帝的恩典、来陪伴着我们。在2年前呢，因为洛杉矶的一个需要，我从北加州搬到了洛杉矶。那么我们在过去的20年当中，来到美国晨曦会将近有1/5到1/6的学员啊，是来自洛杉矶，是来自洛杉矶。所以而且刘牧师跟每次我们来到洛杉矶教会去布道的时候呢，总是有很多的呼声。所以现在呢，我们晨曦会，美国晨曦会有这样一个意向，我们要在洛杉矶要成立一个据点。所以也请各位呢能够来为我们祷告，好，也为一同来为我们守望，来带为这个事工来带祷。好，谢谢。
我也请师母孙宇上来哈，因为呢孙宇是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认识黄腾，就结婚，还有生了两个小孩在后边，非常的可爱哈。安安跟请你们站起来好吧、啊、对，非常可爱、啊、又乖、啊、那么师母也是在宣道会、啊、那个成为传道人、啊、我们现在来为他们全家来祷告。好、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王腾传道师母还有孩子们现在主的手，主啊，这个家庭是你所建立的啊，求主真的让这个家真的一同来侍奉神，是好的无比，他们忠心的摆上守望。现在我们在南加州有这样子的看见，求主预备特别保守这个家，使他们无论出无论入都有基督的平安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那么最后呢，我做一点见证。在我戒了毒之后，侍奉这个主，神不只是把我毒品的毒瘾给他除掉，神也把我恨的毒给他除去。因为我非常恨这个杀我的人，我曾经祷告，我说我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刚信耶稣，我说主啊，我现在向你请假一下，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啊、但是神不会听这种祷告的，这是妄求、啊、那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在爱我们。那20年之后我在深圳找到他，请帮我打开看看这个杀我的人的样子，看看已经打出来就这个人、啊、香港是14K，在台湾是主联邦，非常狠的角色，就他带了两个人敲门，我一开两把刀子就架到我颈子上，架到山上去。我找他找了20年都找不到啊，找不到，因为他都躲避我。我从台湾一回香港，我的朋友说你不要找他，一听说你回来他就跑掉了，因为他杀你杀得太狠了，他怕你报仇。我说叫他不要怕，我现在已经做传道人了。他说管你什么道他都跑啊。结果20年之后我在深圳找到他。我们再看下一张。他当时有个女儿11岁，妈妈跑掉，因为被爸爸暴力倾向打得跑，因为毒瘾发作。可是一个吸毒人很依然很爱孩子，可是他爱不到，没有办法，都没有钱给孩子读书、哦、可是他非常爱这个孩子、哦、我们再看下一张。后来我们在餐厅吃完饭之后，我心里边非常的喜乐、啊、因为仇人见面应该是分外眼红。可是圣经的话语是说，你若行得好，耶和华要使你的仇敌都与你和好、啊、这是神的应许。后来我们和好了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喜乐，整个生命是得释放。我们再看下一章。到后来他信了耶稣了，刚开始呢，我去向他传耶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不要跟我讲耶稣。 我心里边想，我就是要来跟你讲耶稣，可是怎么讲呢？问题是他又是黑道，他又没有读真读书，又是没有真理，又不懂。我们从圣经领受耶稣的爱，除了是牺牲的爱，圣洁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行动的爱。主耶稣他的行动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来满足了神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同时呢又流露出神的爱，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福音？神是公平的，这个叫福音。人类犯了罪要受审判，但是主耶稣却赐下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福音。所以呢，我当时不晓得怎么向他传福音，我只能用一个行动来表明耶稣的爱，就收容他的女儿成为我的干女儿。后来我跟我太太回台湾的时候一起祷告，常常去深圳向他的女儿在麦当劳啊向他传福音，后来他就接受耶稣基督。我就从台湾飞到香港，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老人痴呆了，常常在外边呢跌倒啦，什么身份都没有啊，都掉光了啊。我找到他的时候，我为他施洗，我满脸的眼泪，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去施洗？感谢主，我们就养了这个孩子，收容他成我们的干女儿，养他养了10年。4年前他离开世界，我得到我太太的一个消息，从香港赖给我说，我非常的惊讶，怎么会突然间就死掉了呢？后来我太太安慰我说，他已经安息在主怀，信了耶稣了，感谢主。我当时正在开会，开行政会议，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一下拍了个桌子，我说感谢神，没有，当时没有让我报仇成功。这句话是一个释放，是个生命力量释放。我们应该是你恨我，我更恨你来解决你的恨，但是恨不能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所以神释放我，没有听我的祷告，也没有让我报仇成功，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呢，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要把这一件美事在我有生之年都要分享出去。所以呢，感谢神。那另外呢，再下一章看看，那这是他女儿18岁的时候，现在已经20多岁了。再下一章，2017年我在台湾得了一个奖，奖金是3000万，是中华民国历年来公益奖金最高的一次。就是台湾有个财主叫做林玉林，整个信义区的地都是他们家族的，他就设立了一个玉林台湾奉献奖。有一个小姐打个电话，不是啊，我认识你30多年了，现在有个奖，奖金很高，3000万，你要不要来报名？我说不要搞我了，3000万，我做梦也没有梦过这样子，不要搞不要搞，这个钱不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他说你来试试看，就算得不到也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他不是基督徒哦，神很奇妙使用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小姐，因为他是董事基金会的职员，就是孙悦孙叔叔在旁边反烟，我们晨曦会在旁边反毒，他就听了很多我们的见证。他说你来试试看，得不到也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我就去报名了，2个礼拜之后，那个 CEO 打个电话给我，刘牧师你站稳哦。我说我站稳了干嘛？我说诶，叫我站稳莫非我得到了吗？他说恭喜你，你高票当选。我说什么叫高票当选？他说220个人申请只颁一个奖，你得到。哦，这个从头查到尾，3000万等于100万美金呢，查到我自己都忘记的事情他都查出来了啊！你在香港在什么地方吸毒啊？然后你来台湾全世界开到什么地方没有收一毛钱，这个工作很伟大。因为8个评审委员呢，都是世界名啊，都是台湾的社会名流，沈春华啦， 明波音源呢，还有严长寿啊，政治大学的法学教授团、律师团，那些律师、那些评审委员说：“恭喜你，恭喜你，我们一致高票通过，你的工作太伟大了啊，所以要颁给你。”我们叫了个林老板，不要给三千万吗？三百万，我随便找一个人都搬出去了，三千万都不晓得搬给谁啊？他说。但是呢，神就是，哦，得了这个奖金，两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你不要以为你没有钱睡不着觉，你有钱你也睡不着。我跟你讲啊，那不晓得怎么用，整天都在想多少钱给儿子，多少钱给孙子，多少钱养夫妻退休用，多少钱奉献。想着想着，突然间有一天，我太太起床说：“喂，你有什么想法？这个钱你怎么用？”我说：“没什么想法，这一定是神给我们，我们就把它奉献出去，给陈协会继续做这个戒毒的工作。”他说：“哎呀，感谢主，你跟我的想法一样，想法一样就拍板了，想法不一样就吵架。”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老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分钱的时候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我跟你讲，然后他一拍板，我就奉献出去。那个 CEO 跟我说：“刘牧师，你想清楚哦，这不是给你们晨曦会的，是给你的，因为你以个人名义申请的。”我说：“我知道。”“你真的要捐出去吗？”我说：“是。”他说：“那你要签字，签字就是不得后悔。”结果一签就被释放，感谢主，神把痰的毒也给他拔掉，这是上帝极大的荣耀和神的作为。我带了晨曦会的简介，在这个美国20年的工作啊，请大家为我们代祷，你多了解。我出了一本书叫《坚持》，坚持我的信仰，坚持福音戒毒，是40年之后写的啊。那么有一本书是我们北加州的 Peter 同工他写的《戒瘾之生命康复计划》，他没有吸过毒，但是他已经跟我们10多年的工作的同仁，他在读正道博士班的时候写的论文啊，叫做《福音戒毒》。还有绝望中的守望是给家人的，孩子吸毒，有可能家人问说：“孩子吸毒怎么办？牧师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我看简单的来讲哈，眼瞳放大缩小，讲话你听不懂，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用钱没完没了，那就亮红灯了，不是吸毒就是赌博啊。那然后呢，晨曦会福音戒毒7个面向都放在后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女子戒毒中心也做了一些水晶啊，是奥地利水晶，有老师来教的，也放在后面啊。今天晚上我就凌晨就坐飞机回香港，已经出来1个多月，从多伦多、满地可、温哥华、圣路易、洛杉矶，每年我都来北美2次，来做传福音布道的脚踪。我感谢神赐给我爱主的妻子啊，我现在请师母来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爱我们，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为我们成为人来到世界上边舍命。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不再空虚是有意义的。主啊，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你，他们觉得生命活着也可以，不活也没有关系。神啊，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荣耀，我们是上帝的，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的，你帮助我们能够离开罪恶，归向真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好传福音给一些需要的人求神把这些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求主兴起洛杉矶可以有福音戒毒所，让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离开黑暗归向光明，也安慰很多家人他们的孩子在吸毒让他们在苦难里面能够到教会来认识上帝，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也知道我们可以靠主能够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的。感谢神赐福给这个教会，也让我们继续圣何西的教会也可以跟这边长老也是有继续有这个连结，都是上帝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神，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然后我想非常感谢神，也是看到他们的团队啊，神使用他们这个团队，你看到团队的见证，他们服事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有感受。那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你们不必介绍了，我请你们团队再站立起来。